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奈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规律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进的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都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较大的无比。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的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与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他们弄清他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要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一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的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到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及英国宪章派的运动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政取得了统治，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地位中得到了重要地位。事实日益的令人信服的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的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是完全是撒谎的。所有这些事实都也再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样，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